到自己。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这章一个题目就是得胜传道救人，得胜传道救人，是讲的主耶稣。因为第一段是讲的耶稣得胜试探，第一段耶稣因为得胜试探，所以接下来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他走到各处，他传道，他救人。主的能力哪里来的？得胜，得胜。而且这章也特别注重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耶稣身上啊所做的工作。耶稣是一个满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蛮有圣灵能力的人，耶稣也完全被圣灵支配，随着圣灵的带领，处处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章就是总意，就是得胜传道救人。我们都要去传道，我们也都要救人，但是我们是否得胜？我们许多失败，我想我们在肉体里也只有失败，但是我们今天靠主，我们转过来，我们靠他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得胜。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今天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主的得胜是给我们做榜样，是率领我们在他里面也能够得胜而夸胜。所以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五节，得胜试探满有灵圣灵传道，得胜试探满有圣灵传道。这个重点当然就是主怎么样的得胜试探。主得胜试探目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得胜试探？他得胜试探的目的是为了搭救我们这些个受试探的人。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人不受试探啊，也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得胜。所以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说明主耶稣所以受试探，而且他在试探中完全得胜。今天目的是为了我们，为了搭救被试探的人，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受试探。还有就是四章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四章的十五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神的帮助。所以这第二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受试探是为了体恤担当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我们呢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借着他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一点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给我们做了榜样。这是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就是灵后二章十四节，这个是保罗的在神面前的感谢，因感谢而夸胜。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下面这个香气就是要得人，那香气就是叫人活叫人死，就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见证。就是说基督他受试探为我们，而他得胜，主是完全得胜。那今天我们在他里面，在他率领下，今天他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使我们在他里，在基督里夸胜。也就是我们今天不靠自己，靠主，靠他的救恩，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够得胜而夸胜。所以这就是保罗所感谢的。那接着我们就能够显扬这一个认识他而有的相信，就是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做得出来。所以这就是主为什么受试探，主给我们做榜样，主的得胜能够成为我们得胜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也可以夸胜，也能够夸胜。我们现在看一下，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就是前一章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耶稣卑微到底，是 功到底，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结果呢正祷告的时候，天都开了，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临到他身上，天上还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耶稣是满杯圣灵充满。为什么天开呢？因为这个爱子太满足神的心了，他不但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而且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卑微，甚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本没有罪，是为我们量过而接受洗礼，他尽上了诸般的义，所以天都开了，圣灵降下来。所以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马太福音说被他把他催到旷野，就说明耶稣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活在圣灵里面是被圣灵所支配所引导，没有自己，圣灵带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刚刚圣灵充满，接下来就要接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之久，别的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禁食四十天，不吃不喝禁食四十天。这四十天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耶稣有肉体，耶稣是人子，耶稣在肉身当中，但是为我们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要记住，试探是从魔鬼而来，是从我们的私欲而来，绝对不是从神而来。但是神试验我们，所以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魔鬼来讲那就是魔鬼的试探，从神来讲是神试验。所以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五。我们要明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明白试探从魔鬼而来。我们一起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就到此。那这一段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试探，从魔鬼而来，外面是魔鬼的引诱，里面是私欲的牵引。里应外合，我们就可能犯罪。私欲怀胎的意思是什么？你接受了魔鬼的话，你接受了魔鬼的引诱，你接受了魔鬼给你的试探。主耶稣呢，主也受试探，但是主耶稣拒绝魔鬼的试探。你魔鬼说好说坏，你怎么捧我，你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用经常的话，我拒绝。所以那你就没有犯罪。怎么就犯罪呢？你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你的私欲就怀了胎。这个怀胎是双方面的，外面有魔鬼的引诱，里面你接受，你里面有私欲，我就想吃，我就愿意看，我就愿意拜，我就愿意满足我情欲，那你接受了，你就怀了胎。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私欲怀胎你已经犯了罪，那你说就来不及了，已经形成了罪恶。罪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私欲怀胎，接受了魔鬼的礼物，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罪既长成那就生出死来，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灵性就死了，你属灵的生命就死了，你就与神隔绝了。所以就整个告诉我们犯罪的过程。但是耶稣呢，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他却是次次时时拒绝魔鬼，所以耶稣在试探中能够得胜。所以下面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得胜。所以这一段里告诉我们说，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就说明没有一个人不受试探，主也常常允许我们经过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世界花花绿绿都会引诱我们，而且每时每刻魔鬼会在你心里向你招手，对你说话。那我们今天要明白这是从魔鬼而来，对不起，我拒绝，我不要。你要忍受，忍受的意思就是你要靠主得胜，那呢你就有福了。底下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所以既是魔鬼来的试探也是神的试验， 所以这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试探，那你就得到生命的冠冕、永存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也可以说是真是蛮有荣耀的冠冕啊。那你怎么样呢？你在试探中靠主得胜，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是神的试验，是魔鬼的试探啊，这是主允许给爱他的人，人人都可以得到。所以我们现在看主怎么得胜，下面我们就要看耶稣怎么得胜。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是人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人子，所以时候到了四十天不吃饭，当然耶稣饿了。魔鬼什么时候来试探？魔鬼是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在肉身上软弱有需要的时候，魔鬼就来了。我们每一次受试探都是这样，借着祷告得胜，借着祷告依靠圣灵，运用主的话，这样的得胜，借着祷告靠着圣灵运用主的话，那么主完全得胜，是吧？所以主能够搭救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第一个试探也可以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必坏的食物就是吃啊，怎么吃啊，就是饿肚子，我也不要你的试探，我也要拒绝，我宁可吃苦。后来天使来服侍他，天使为他预备食物。你真正忍受了试探，接下来就是恩典。耶稣是不是一直挨饿？也不是，耶稣在肉身里也必须要吃，但是不是接受魔鬼的试探来吃。我们注意啊，我们也要吃也要喝，我们完全是啊，试试呢是在神的旨意中，是神给你预备，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去变啊，去拜去跳，就不变不拜不跳。所以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随时还要攻击耶稣啊，耶稣得胜，耶稣得胜以后，十四节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所以主得胜以后，到处啊有能力为主工作，传道救人，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还能够得胜。他在最荣耀的时候，他也能够得胜，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他也没有啊，这个也没有因此而软弱，也没有所以这个啊，沾沾自喜就偷神的荣耀。主是真正得胜，试探中得胜，在旷野得胜，在各城里得胜，在众人的拥载、众人的称赞中，主还得胜，所以这叫得胜，这真的是得胜啊！叫我们的话，你受苦当中容易得胜，你在荣耀中得胜呢，就失败了，就失败了。底下一段我们看十六到三十，家乡传道受苦受迫害，后来竟然被撵出城去。家乡传道，这是耶稣多次回家乡，这是一次。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讲道总是要把书卷拿出来，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因为他们是一卷卷的，是卷起来的啊，一卷这一个皮卷就是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耶稣打到哪里呢？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当时念出来。耶稣为什么念出来？因为这一段活活的应验在他们眼前。这个主的灵所降在他身上的人，就是人子，就是基督。所以从这段也告诉我们，主出来传道尚且需要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是被神的高所高的，何况我们，你要做主的工作一定要靠圣灵，绝不能靠自己势力才能，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口才用不上，靠圣灵。主的灵高大满被圣灵充满印证，所以他那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猜见我祷告被掳的人身上，主来了，给贫穷的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使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得到主的福音。所以主来了就是救恩，就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一切人都是困苦的人、贫穷的人，首先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贫穷也不但代表肉身上，心灵里面贫穷、虚心、贫穷，看着自己无有，救恩就临到他们。包括被掳得释放啊，长期被罪恶掳去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主不来，主就是光，照亮一切黑暗当中的人，才能够得看见光明。不然的话，不认识耶稣是谁也不知道。主就是光，所以照亮瞎眼的人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都是被污名所绑，被罪恶捆绑。前面被掳的人也可以代表被什么？被法利赛的教训，被今生的这些个东西，律法、理学、小学、律法、遗传所掳掠的人，这一切都主来的，主的救恩，主自己，主的真理，不能叫人得自由，得什么？是约翰福音八章说啊，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真理使你们自由。所以叫人得自由得什么？不再被捆绑，祷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我觉得旧约讲到禧年，这个就代表什么？就告诉人天国近了。禧年就指着啊，这个主的恩年，也就是指着那个国度要来到。这么好消息也要报给人。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开始讲道。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就告诉他们，这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到在他们中间，也就是叫他们认识到这一位并不是你们所以为的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因为耶稣在来到自己家乡嘛，人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约瑟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一个普通木匠的一个儿子，也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但耶稣引用这一段话，就是他是谁？他至高神的儿子，他有主的灵在他身上，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你看众人怎么样，都称赞他，并且吸取他口中的恩言。主的话句句都是恩言，满有恩惠，他的口满有恩惠。又说这个又说，下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称赞他的，也有什么样，只是仅仅的稀奇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救恩。这不就是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吗？约瑟是个木匠，也可以说是个穷木匠。这句话的意思在马可福音说的详细啊，他们就不是玛利亚吗？他不就是这个木匠吗？啊，他的兄弟雅各、耶西、犹大不都在我们中间吗？就瞧不起的意思，凭外貌来认耶稣，是为什么家乡的人不蒙恩？但是耶稣也并没有因此就气馁就灰心。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你当行在自己家乡里，这是一种讽刺。你在加百农行那么多神迹，你在这也行一行啊。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就说明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人从外貌来认主，所以他们只是稀奇耶稣啊，或者你有能力但是瞧不起，又从外貌认主，没有真的接受主。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不告诉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什么不接纳他，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问题你接待不接待，你跟耶稣一个家乡一个乡村也没有用，你不接待你就不能蒙恩，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下面还要把耶稣撵出去。所以耶稣怎么说？下面耶稣举了两件事，旧约的两件事，就是二十五节以后我们看。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地三十三年零六个月，就是以利亚在王上啊，特别在王上讲到第十七章到十八章，遍地有大饥荒，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但是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许多寡妇以利亚都没有受差遣，只有什么？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那一个寡妇家里。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你已是以色列人，你不蒙恩，所以上帝只好差遣什么？你不恩你不蒙恩，你也不接待也不肯接待，所以神就是差遣以利亚，你去往西顿，西顿是外邦人，西顿的王啊，他们都是叫耶巴利，他们就是拜假神的，一起别的老念，你凭你的优就不短少，果然就这样，一直到神降雨为止。你看看这个寡妇有信心谦卑听命，所以他经历这个救恩。 耶稣讲这个话就是指着家乡的人不要主，也就指着以色列拒绝主的救恩。第二个就是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许多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得洁净，是什么？还不是以色列，是谁呀？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个是指的以利沙的时代。以利沙是得到加倍的灵感，他行的神迹是超过以利亚啊，比以利亚加倍。竟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长大麻风得洁净，说明这些人都是刚硬，长了大麻风都不来求先知，所以不得洁净。只有乃曼，虽然他很骄傲，但是他接受了小使女的提醒建议，以后又听了仆人的劝勉，所以呢从发怒到转过来，结果就正照着先知以利沙的话下约旦河沐浴七次，结果呢，结果他的大麻风得到洁净。这就是说，你们不谦卑，你又不听又不信，你就不能蒙恩。所以今天你我可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那个像乃曼一样，我们要做撒勒法的寡妇。你接待先知，你得先知的赏赐；你听信，你就见神迹；你肯谦卑去下约旦河，你就得洁净。会堂的人一听就怒气满胸啊！你看看，拒绝救恩。耶稣说了以后，他们倒更生气，更发怒。你为什么发怒啊？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就指着他们说的，耶稣没有讨他们的喜欢，耶稣说的话也是警告，你们如果这样下去，你就是不蒙恩，你就是不蒙恩，你就是以利亚时代、以利沙的时代那个不蒙恩的人，拒绝救恩的人。所以他们竟然起来把耶稣赶走，免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就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等于要把耶稣推到山崖里面，不就叫耶稣粉身碎骨？要这么害主，你看看，拒绝救恩。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不要主，拒绝主，还要害主。但是耶稣确实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耶稣没有死，耶稣也不被他们所害。所以这一段就是家乡传道受迫害，耶稣受迫害，受迫害。所以你得胜以后，你不是说处处得荣耀，处处人都赞成你，不会的。这条道路主怎么走，我们要怎么走。所以我们读了四福音啊，我们特别看到我们怎么学习主，怎么效法主。主是什么？你听也好，你不听好，耶稣照常讲，而且还要指责他们，也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再不悔改，那你们就是不能蒙恩典。底下一段31到44，我们看一下，这是本章的最后一段。这一段就是看主耶稣怎么样的传道救人，他是隐藏又遵旨传道救人，隐藏遵旨传道救人。就是在耶稣的工作当中，我们特别看到一个突出的，就是他隐藏自己，他赶鬼，他治病，他却是嘱咐人不要说话，嘱咐鬼都不要说，不要提他。耶稣隐藏自己，处处隐藏自己，不是高举自己显扬自己，恨不得我巴不得你们不知道，你们都知道我。耶稣不是这样，处处隐藏。这也就是以赛亚42章那一个仆人，他什么？他不喧嚷，他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是这样的隐藏。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31节开始，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做工完全是靠圣灵，有权柄 是因为他蛮有圣灵的能力，有权柄也是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经上的话，神的话，他神所高的，神所印证的，所以他有权柄，话有权柄，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蒙恩，我们要靠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那你就蒙恩。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要灭我们呢？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一提耶稣是神的圣者，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耶稣不许鬼来介绍耶稣，鬼来宣扬耶稣，鬼来什么高举耶稣。耶稣是不是？耶稣是神的圣者，世上独一的圣者就是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司提反的见证也提到，他是那义者， 他是那圣者，唯独是他，但是主不喜欢，主拒绝不要鬼来作声。耶稣就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所以耶稣有权柄，不但讲道，有权柄吩咐恶鬼出来。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恶鬼，恶鬼就出来了。所以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不但是传道，而且救人。怎么救人？把鬼给人赶出去，这个人就得救了，这个人就释放了，这个人就脱离了恶鬼的辖制。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到处都知道主，但主仍然是隐藏。接下来我们看 这里都是几个神迹。接下来就是耶稣来到彼得的西门，就是彼得的岳母家里。耶稣出了会堂，进了岳西门的家。为什么进西门家？耶稣的目的就是来救这一个西门的岳母。他的岳母害热病甚重，他高寿啊，害热病，有人为他求耶稣。所以有的人已经瘫在床上了，一点力量没有了，这个害热病的人根本不会求，他怎么求啊？可能这个 里面都昏迷了。有人为他求耶稣，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为人代祷的人，爱心的代祷。耶稣啊，你快来，这里有一位 老奶奶，这里有一位是彼得的岳母，怎么呢？害的热病了，不能起来。所以这个害热病是一种不正常的，外面一看好像很热心，明显是瘫在床上，根本没有真的起来，这个是热病。我们要心里火热爱主，跟随主，侍奉主，但不是害热病，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全身无力，只能躺在那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所以这里有魔鬼的攻击啊！为什么斥责呢？啊，这个病有的时候都是背后的就是魔鬼斥责热病，病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彼得岳母是有服侍的恩赐，但是你害热病，你不能服侍主，你只能躺在那里。所以这边有许多姊妹很宝贵，可以服侍主，但是害的是热病，明显还是躺下来瘫在那里。而且主的话，主来医治，主斥责，结果他起来，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服侍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是啊。所以我们求主医治许多人的热病，不正常的那种灵性。底下日落的说，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都带到耶稣那里。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我们有爱心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为人代祷，在代祷中，在爱心中，有人开车去接去送啊，把人抬来或者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所以主的能力何等大呀！因为鬼从那好心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不许他们说话。所以这再次看到主耶稣就是隐藏自己，斥责不许你说。这我们想耶稣是神的儿子怕什么呀？不是耶稣怕，乃是耶稣喜欢隐藏，要隐藏，他不愿意人来高举他，更不要鬼来高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耶稣是基督，魔鬼都知道。所以你知道是一件事，你真正的敬畏主又是一件事。有些人什么都知道，魔鬼知道，知道主也认识主，但是呢，他却是战惊，他却是害怕，他却是抵挡，他根本不信，是吧？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他根本不接受，所以这就是魔鬼。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这个在马可福音清楚讲，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是吧？耶稣就出来了，出来到旷野去祷告，去亲近神。天没有亮，所以耶稣白天忙忙碌碌工作，夜晚还要祷告亲近主。天亮还没有亮就出去，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要挽留他，不要他离开他们。耶稣啊，你别走别走。耶稣怎么回答？所以43节就看到主耶稣是什么，在工作中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不被人左右，不被人摆布，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第43节请大家一起读，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要在我们那个大家挽留，你就留在这吧，再留两天，再留两天。耶稣一天都不留，半天都不留，因为他在旷野祷告，说明他清楚神的旨意，他必须往别城去传神国的福音。耶稣用紧紧的在世上的三年多的功夫，要走遍走遍，要传，不是老在你这一个地方传神迹，神迹没完没了，往别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如此。主耶稣奉差就是遵行父的旨意，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这是耶稣开头的工作，在加利利一带，在北部，在各会堂内传。虽然耶稣传的是我们这个波塞大、哥拉逊、加百农很多地方也是拒绝，但耶稣传遍，耶稣传遍，所以耶稣要救人，毕竟很多人蒙恩典啊。这就是这一章，这一章重点我们要知道，就是得胜、传道、救人。所以你我来讲，求主给我们要得胜，不能一辈子失败，老失败，永远失败。我们曾经失败，但是主他已经得胜，他搭救我们，他体恤我们，他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夸胜。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再失败，失败怎么传道啊？现在还不能得胜，那我们叫人得胜？我们还软弱，我们叫人刚强，怎么刚强？是要靠主，靠主，靠恩典，我们要刚强，才能够传道，才能够救人啊！所以这一章我们也是效法主是怎么工作，主是怎么隐藏自己，主